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到你们当中。其实我是不太能吃cake 的哈。如果我太太在的话，她更是不许我吃。Anyway， 非常谢谢你们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再到你们当中跟你们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首先呢，我代表 Cupertino 会堂来问候大家。尤其看到你们在这里同心合意来建造神的家，我们是在为你们感谢神。我们知道我们凡是我们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啊，那我们能够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爱人灵魂的心，那我们能够到这个地方来，能够把福音传给本地的中国人，我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主耶稣在他快要升天之前，他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主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参与这样的大使命，能够参与这样的事工。那主也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盼望我们都能够常常有这样的心智，能够把福音能够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可是我们也知道呢，我们传福音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不管你是一个人去领人归主或是一个团队短宣队去短宣，或是教会去职堂都有相当程度的难度，也有所需要付上的代价。但是我们如果回想到我们所得到的回报当你看见一个人他生命的改变，那种喜乐是难以形容的那个也是最宝贵的。Cupertino 在六年多前2004年9月开始是从神和世界会堂开始有一批人到那边去。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点惶恐要怎么做马上又这么大的一个 mortgage 然后要 remodel。其实我们所遇到的难处跟你们现在所遇到的差不多都有这样的难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回头看这六七年来神的带领，神的恩典实在是有丰富的预备。我们的场地大概两三年前礼拜五晚上已经不够用了我们可以详细的 square footage 我也忘记了。但是呢我们 Awana 礼拜五晚上 Awana 后来到了140-150个人后来勉强再挤，现在大概有到170-180个孩子康氏孩子大人也有差不多将近200个人。所以也差不多礼拜五晚上到了饱和的阶段。那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开始了一个礼拜六的团契，我们叫做周六团契目前还是一个月一次。我们主要的就是邀请附近的慕道朋友来参加那 Cupertino 有很多的中国人虽然教会也有不少，但是呢还是一样有很多人还没有接触到福音所以我们用这个机会呢把福音传给他们。求神继续的带领看神怎么带长老们还是也有这样的心智也许几年内神愿意的话呢，许可的话呢，让我们能够再有一个执堂的机会所以我们为此来感谢主。那两个礼拜前我们有一个布道会，我们请远志明弟兄来到我们当中。那之前我们做了蛮多的 planning 我们希望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去邀请你的朋友，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发给你一张小纸条上面你要写上三个你所邀请的朋友那我们就连续几个礼拜呢为这些朋友来祷告。后来我们收回来收到将近有100个名字然后呢我们也把我们教会附近的 apartment 中国超级市场呢，我们分成大概有8个区域，然后每一个小组呢去负责要发单张给那个区域的那些中国人我们也邀请了20几位弟兄姐妹来做陪谈我们给他们一些训练我感谢主，这3天的聚会当中有40多个人交上表格有些是他愿意继续的听到，大概有20几个他愿意决志信主我们感谢主神的工作持续的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看见有一些朋友们他们来教会来了好久来了好久始终跨不出这一步但是神用这个机会让他能够跨出这一步他愿意勇敢的到神的面前来归向主我们真是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为主服侍神，我们愿意来服侍他，愿意来做的时候呢，神就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工作。 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啊，我们懂什么会什么我们才去做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懂，我们真的不会，但是你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神就会来赐福啊，要使用。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福音啊，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啊。罗马书1:16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神的话要做工。那但是这福音呢，也不是我们来说说听听就好了啊，那我们觉得舒服就好了啊。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是与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都有息息相关的啊。一个人他如果没有这个神的生命，没有这个福音的话呢，他的生命是很贫乏的，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他是虚空的。相反的，一个被神所拣选的生命是丰富的生命。神要在我们身上行他奇妙的作为，让我们来荣耀他。神也要叫万事都能够互相效力啊，让我们能够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让我们得荣耀，让神得荣耀。所以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这个题目叫做得荣耀的人生。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啊，在罗马书8:28。28-30哈，如果这边有，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哈。罗马书8:28，预备来。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我们一同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是何等的完美。我们感谢你主啊，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赢得这个救恩，乃是你在我们身上有丰富的预备。主啊，你预先知道了，你就预先预定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将这段话语来仰望主，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有这个力量，我们有正确的力量，我们正确的知识啊，正确的真理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我们将今天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主，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不晓得过去这2-3年这个经济不景气哈，有没有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影响啊？那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失业啊。那我们公司呢？我们公司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我们是做装甲车的哈，国防公司。那因为这个政府的这个赤字蛮大的哈，所以要在各方面都要做裁减啊。那国防更是不例外。那从大概3年前呢开始呢，我们公司就陆续的在裁员哈。那本来我们这个部门呢有100多个人哈，我们这个是做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那到现在大概剩下30个不到哈，所以70%哈在这2-3年之间就不见了。那的确是真的是这几年感觉到压力蛮大啊。那我们公司有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啊，本来大概也有5-7个人哈，我们每个礼拜二中午有1个小时的时间来查经。那大部分是中国人，那也有少数1-2位美国人。可是就在过去这2-3年之间呢，陆续的被裁了哈。那去年的时候只剩下3个哈，然后有一位呢，他后来就自己找到工作，他就换工作了。那因为另外一位美国弟兄哈，很爱主的一个弟兄，他也是一个美国教会的长老啊，就剩我们2个在那边查经了。那后来呢，他也被通知哈，他会被裁员哈。那他因为在公司也做了30几年了哈，他就觉得这个是个时机，他就退休了，所以他退休到最后像我一个哈，那你一个人还查什么经呢哈？啊，就觉得哎呀，神啊，你怎么是这样子带的呢？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在世上呢，我们常常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啊，许多的挫折与困难。但是我感谢主哈，因为主自己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啊。在啊 ，OK， 好，万事互相效力哈。 那这个万事呢，哈，万事它也包括我们一般认为不好的事情啊，不幸的事情，可能你失去了工作啊，可能你失去了健康啊，失去了亲人啊，或是被别人欺骗了啊，被别人出卖了等等啊，在我们认为啊一些不好的事情，甚至可能是一些天灾人祸之类的啊，这是我们所不喜欢遇到的啊，但是呢，神有可能使这些事呢，对那些爱神的人呢有益处，对那些爱主的人呢，让他们得到帮助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在旧约的约瑟啊，我想大家都很熟啊。约瑟他年轻的时候呢，他父亲特别喜欢他啊，然后他哥哥们嫉妒他啊，以至于啊把他卖到埃及去了，是不是啊？然后到了埃及呢，他也很认真的工作，在他主人家，可是没想到被他主人的妻子呢，献祭啊，就下到监狱里面啊，在监狱里面啊，他理当可以自暴自弃、怨天尤人的啊，因为他按照神的心意来过他的生活，结果他所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下场，但是他没有啊，他仍然很认真的工作啊，甚至在监狱里面能够做到的来管理这些犯人。后来遇到这个酒政有没有，他那个法老的官啊，做了一个梦啊，他帮他解梦，以至于他后来他就回复了他的官职，可是酒政呢又把他给忘了啊。那不知过了多久之后呢，法老自己本身做了一个梦啊，这酒政才想起来了，哎呀，有一个人他会解梦啊，在监狱里面，赶快把他叫出来。就因为这样子呢，约瑟他就忽然间变成了宰相了啊。啊，你看到他过去这么多年的时间在困苦流离当中啊，在被他哥哥的出卖，甚至差点被他们杀掉了啊，被他主人的妻子陷害啊，又被人遗忘啊等等。但是神有他的美意。当他哥哥们来到埃及，因为饥荒来到埃及，发现这原来是他的弟弟，哇，他们都很害怕，怕他会报复，对不对？可是约瑟怎么说？他说，你们当初是要陷害我，但是神有他的美意，要我先来到这里能够保全众人的性命。就是因为他来到那边，以至于经过这个七个荒年，他们可以安然无事。所以约瑟他能够看见神的带领，神借着这些不好的环境来训练他，来造就他，让他有这样的能力，将来能够做到宰相，能够管理全国，能够处理这么多的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个益处呢，不一定是实质上的啊，不一定是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啊，更多的时候呢，是灵属灵方面的啊，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的。那诗人在诗篇119篇，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啊，71节。你口中的言语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啊，所以这个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个益处呢，啊，就直到建立我还有增进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主，他遇到这些事情，他很可能自暴自弃，很可能怨天尤人，很可能生活在一个苦毒的环境里面。但是一个认识主的人，一个爱主的人，这些都能够使他激励到主的同在，激励到神的能力，以至于他能够更爱主。当然这些益处呢，也可能是一些实质上的好处。当我们恢复了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恢复跟人的关系啊，我们可能我们的健康就好了啊，可能我们人际关系就好了啊，生活就和乐多了，以至于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也靠主啊，得以过得更好。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那这个爱神的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爱神的人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因为你知道哈，按着我们人的本性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来爱神的。我们充满了罪，被罪所捆绑，我们不会主动去爱神的， 也没有能力去爱神，反而是呢不认识神，反而是抵挡神，反而是讥笑那些信主的人。我们可以自己回想，你在信主之前啊，当别人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啊，这个什么时代，你们还去迷信这些啊？我很好啊，我不需要，对不对啊？那些有软弱人他们需要，我不需要啊。这个宗教是这个是人民的鸦片烟啊，弱者的拐杖啊，等等等等，是不是这样子啊？当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没有被神所拣选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就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意，是不是？所以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是不会去爱神的啊。我们所以能够爱神，是神主动的呼召，被他所召，主动的呼召啊，按他的旨意被他召来。所以我们能够信主，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呼召啊。当我们讲到神的呼召的时候呢，我们又可以分成两种啊，一个是神呼召他的仆人来全时间的来侍奉他，来全时间的来侍奉他，来完成他所要交托他的工作。比如摩西，神召摩西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召基甸出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对抗敌人，神召撒母耳出来来做先知，神召以赛亚、召耶利米等等来传讲他的话，神召这些人出来来完成他所要他们做的工作。在主耶稣的时代，他也召彼得、召约翰、召雅各等等来做他的门徒，来与他一同来传福音。那主也召保罗出来做使徒，让他能够向外邦人传福音。保罗去大马士的路上，主向他显现，这就是他的呼召。所以有些人神特别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说话，让他们出来全时间的专心的来服侍神。有另外一种呼召，是讲到神呼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的救恩，来成为神的儿女。那耶稣在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二节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主来召罪人悔改。保罗在许多的书信当中呢，他也称信徒是蒙召做圣徒的。罗马书一章六节说，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神召了我们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来称为他的儿女，来得到他的救恩，来得到他儿子的名分。所以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有个过程，神来召我们，你以为你自己是在自己努力在寻找，但是其实主动权在神。主耶稣曾说，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我们的蒙召就好像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一样，拉撒路已经死了，他对事情没有反应了，但是主耶稣叫他复活，叫他出来，他就出来了。这是主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彰显，所以他对主的吩咐有了回应。那你可能会问啊，那怎么主怎么样来呼召我呢？我好像也没有听到主的呼神的呼召，对不对哈？也没有像耶稣对拉撒路那样讲话，对不对？那样的呼召哈？那我也没有哈。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哈，我母亲是基督徒哈，就把我从小时候就带到教会去，所以我听到很多圣经的故事啊，我也听到撒母耳的故事啊，神跟他讲话，睡觉当中。那我就很羡慕哈，我就曾经跟神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你哪一天哈，让我也能够，哎呀，这样经历到这样的你跟我讲话哈，或是你向我显现的话呢，那我就死心塌地的跟随你了哈。 可是我等了又等啊，等了又等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好像都没有啊，好像都没有。后来我发现啊，哎呀，其实神已经不太用这样的方式来呼召人了。在我们这个新约的时代，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那感动的工作。神会透过圣灵，借着讲道，借着诗歌，借着见证，借着别人的一些爱心的行为等等，来向你呼召。你有没有看到，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时候有些话会让你扎心的啊，就像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啊，向3000多人啊，更多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众人听得怎么样？觉得扎心啊！神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灵来呼召你了。有些弟兄姐妹、有些朋友在聚会的时候，你看他流泪啊，神的话感动他，诗歌感动他，见证感动他。所以神会借着圣灵，借着这些来向我们做呼召的工作。你不需要经过一个特别的经历啊，神在我耳朵旁边讲话啊，不需要。圣灵会在我们心里做这些工作。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8章29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先所知道的，预知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那这个知道呢，就有一个认识的意思哈，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其实神已经认识我们。在诗人在诗篇139篇16节说：“我为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在约翰福音10章14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这个你的眼早已看见，我认识我的羊，都表达神预先的知道。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神的预知。讲到预知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这个 quote unquote 啊，预知的能力啊。怎么讲呢？啊，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父母的啊，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很有了解啊？从小到大，对不对啊？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你都知道啊。他对什么事情会有什么反应，你也知道，对不对啊？所以有些事呢，你也许就不必跟他讲了，因为你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有些东西呢，你就不要勉强他了，你也知道他有什么反应啊。这是父母亲对儿女的了解，以至于他有这样的一个所谓预知的能力。那我在我公司呢，也做呢括很括哈，跟预知有关系的工作啊。我不是在公司做先知哈。但是呢，我可以在公司做 prediction 啊 ，predict 什么东西呢 ？predict 这个车子呢，它会有什么样的 performance？ 它在路上跑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性能怎么样？我可以大概预测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车子的设计，它的尺寸，它用什么样的引擎 transmission 啊？它的避震系统是什么？它的系数有多大？轮胎有多大？它什么样子的轮胎？还有 track 等等，这些呢我们都有资料的，都有他设计的资料的。你把这些设计资料全部放进去组合起来之后，你给他一个路况，然后去跑，给他一个速度，他会有什么反应呢？其实你可以 predict。 然后呢，你一个人坐在上面，你坐在哪里，你的感觉舒不舒服呢，也可以预测出来。你就根据这些资料呢来改良车子的设计。你看很多的汽车公司，它可以提保证哈，保证可以 transmission 用7万迈，7年或10年啊。它有什么能力来做这样的保证呢？哎，你不能随便去保证的哈，万一真的是坏掉的话，你就要亏本了。所以呢，其实他们都做过很精密的计算，这个车子在7万迈里面大概跑的是什么样的路况，速度大概多少，然后它的零件反应是什么，承受的力有多大，大概可以 survive 多久。其实都算过了，所以一个好的 一个好的这种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它可以做得非常精确的。七万迈刚好过七万迈就坏了，它不需要保证，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去换新车啊。但是呢，说实在，我们都还没做到那个地步。我们公司做了车子啊，做了十几年还没坏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安全系数太大了，你不需要这么重的，不需要这么厚的钢板，你也把它放上去啊，你就花了很多钱去用嘛，保证它不会坏嘛。但实际上你不需要这样子，对不对？你要花很多的钱去 maintain fuel cost 这些等等啊。所以你发现哈，其实还有我们看到生物科技方面，现在的基因图表都已经出来了，对不对？每一个人他的基因是怎么样子，可以排列出来。啊，你甚至可以从他的基因里面找出他可能会生什么病啊，糖尿病、高血压。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啊，医生会问你说，哎，你爸妈有没有什么病啊？啊，如果他们有糖尿病的话，很可能你会有啊，高血压你也可能会有啊，啊，等等。所以，我们的神是这个基因的创造者，我们的神是万物的创造者，他的知识、他的智慧无穷，超过全世界最好的电脑。所以，你想他能够预知？是很难理解的吗？不难理解，对不对？我们的神预知，他知道，所以他预先知道的人呢，他就怎么样？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三十节呢，他又告诉我们，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你看，神他有预知，然后预定，然后呼召，然后称义，然后得荣耀。所以他是有一个步骤的，是一个很完整的。好，我们如果再把其他的经文放进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发觉救恩的实施呢，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神预知，然后预定，然后他呼召啊，然后呢，他又使我们重生，我们有信心来相信、接受他，悔改得救，然后称义、成圣、得荣耀。挖苦的是没有在这段经文里面，但是在其他经文里面有提到。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备，何等的完整。我们再回到前面讲到最后得荣耀这件事情，他又叫他们得荣耀啊。当我们想到荣耀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个问题哈，想到说我们这个神怎么还像人一样要得一些虚荣啊，要人来敬拜他、赞美他，对不对啊？这个我们都很不喜欢这样的人啊。为什么神他要我们这样做呢？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可能有时候会啊，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神的荣耀是那样的真实绝对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想法会有所改变啊。当神的荣耀向人显现的时候呢，人的反应就是看见自己的罪，就是在神面前俯伏敬拜他。神在西乃山向摩西显现，地大震动，火光，百姓看了会发抖的，战惊的。神在圣殿里面向以赛亚显现，他就说，哎呀，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看见自己的罪。当耶稣叫彼得撒网去打鱼，一下子捞很多鱼出来的时候，153条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他是个罪人，因为他不信。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主耶稣向多马显现，这个多疑的多马显现的时候，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主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保罗俯伏在地：“主啊，你是谁？我应当做什么？”我们的主向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显现的时候，他俯伏在地，好像要死的人一样。当主的荣耀向人显现的时候，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识自己的罪，就是来敬拜神，就是俯伏在他的面前。今天我们真的还没有那样的看见神真正丰满的荣耀。我们不要讲神了，我们看人好了。 当一个人能够发挥到他体能或是才能的极限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他很值得被鼓励，被鼓掌啊！你看打球好了啊，打棒球啊，最近棒球季啊，你看他一个打了一个球飞出去哈、啊，这个外野手赶快跑步飞跑过来哈、啊，还接不到啊，就快要球到倒地之前，赶快伸出去一扑倒，刚好都在你的手套里面，哇，大家都鼓掌，对不对啊？一个球飞出去本来是这个全垒打的，结果他跑到那个墙边跳起来接，刚好接住，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值得让大家来鼓励的啊，来赞赏的啊？球员啊，我记得去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有个朋友寄了一个小的 video clip 给我，我忘记的是哪两队在比赛啊，就有一个球员呢，他把球运过中场啊，然后呢他就一直带，有好几个对方的球员过来抢他的球啊，都被他骗过去了，看起来好像说他要往踢向右边，一个虚晃一招，别人挡过去的时候，过去挡的时候呢，哎，他又转过来，就从前穿过去，连续穿了大概30个人，最后到了这个球门之前哈、啊，这个守球门的就扑出来了，他先是一个动作，好像从右边踢进去哈、啊，他就往那边扑过去啊，结果他右脚一传到左脚一踢进去了，哇，这个大家鼓掌啊，哎，我真的是我看了好几遍啊，哦，我说哇，这个他能够技术到这么好的地步。他不只是这个球场上啊，篮球也是一样啊，一个很高难度的动作哈、啊，转身跳投进去了，中场前一秒钟球一进啊，都赢得这场球了，这个他们太兴奋了，对不对？同样的，在其他的领域里面，一首很美的话，一首很动人的诗歌，很精彩的音乐会，很雄伟。美丽的建筑都会让你叹为观止，你会对这位作者感到非常的敬佩。可是当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这位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你观看他指头所造的天，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他所创造的万物，太美了，你不得不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这位神就是这么荣耀。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做《真神之爱》啊，它里面讲到说，即使我用全世界的海水啊当作墨水来写赞美的诗歌啊，也赞美不完。我即使把全世界的森林啊那个树啊当作笔杆啊来称颂它，也赞美不尽。我们的神荣耀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他是极为荣耀的神。今天他要你我一起来享受他的荣耀，他要来改变你的生命，他要来建造你的生命，来荣耀他，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得到荣耀。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使命，一个何等荣耀的呼召，一个何等丰盛的人生。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三节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可以几点我们可以看见的。第一个呢，神为我们预备了完全的救恩，他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完成他的救赎的工作，他预知，他预定，他呼召，他称义，他使我们得荣耀，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我们只要能够来回应，用我们单纯的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就能够接受，就能够享受到他所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丰盛的救恩。不像许多宗教，他们要求你有行为。我们不是靠行为来得救，我们是靠我们的信心，连我们这点信心也是神所给我们的。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呢，神的拣选呢，保证了我们的得救。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呢，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这一切的成就是出于神，因此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会失去救恩。只要坚持我们对神的信心，即使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来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主耶稣说，约翰福音6:37，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夺去。神的拣选。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再问啊，有时候我会碰到一些慕道朋友，他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是被神所拣选的啊，对不对？如果不是神的拣选，那我在这边不浪费时间了嘛，对不对？会不会有这种，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朋友的话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神的拣选是一个奥秘啊，是个奥秘啊。虽然我们不能很确定啊，但是我会跟他讲，你今天会坐在这里的话，神很可能已经拣选你了。为什么你不是在其他地方啊？很多人在其他地方做其他事情，你今天会在这里，神很可能已经拣选了你，所以你就把握这个机会，好好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他的救恩，这是你所能做的。不要再去思想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不需要。神知道的事情，神的奥秘我们交给神，我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回应他。同时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有时候会想啊，既然是神的拣选啊，那我也不必花那么大功夫，对不对？我短宣，对，我今年要参加短宣，民众短宣。我从1996年吧开始哈，我差不多一年两年我会出去一次哈。那你就想到说，既然是神的拣选，我干嘛花这么大功夫？反正我去不去，他都会得救，对不对？啊，他如果不得救的话，我去不去，他也不得救嘛，哈，是不是啊？那我再来舒服好，舒服一点，享受一点好了。哎，也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但是哈，今天。你如果不去，今天神要借着你把福音带给他，对不对？啊，神要借着你把福音带给他。啊，你如果不去的话呢，你自己受到亏损，对不对？因为你没有顺服神。神可能会用其他的方法来带领这个人信主，对不对？神的事工他会完成的。同样的，有时候我去短宣的时候，我会有个压力。我后来跟弟兄姐妹报告的时候，这次短宣队都没有一个人信主。哎呀，那这是很丢脸啊。你这干这个短宣队干什么啊？会不会啊？有时候我会有这种压力哎，尤其我带队出去的时候。但是当你想到，其实这个不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是你把福音传出去，得不得救是他跟神的事情。你把你的事情做完的时候，你就感谢主，把结果交给神，所以你也不必为这个去担心。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你一个信主的人，实在说你应该是个很精神的人，你不需要承担很多这方面的重担。你就做你所能做的这一部分。第四个呢，我们看到呢，最后一个，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人生都有个美好的计划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最后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那我要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大概在将近10年前啊，她的先生呢回到台湾去工作。然后回去之前呢，因为他要在这边照顾他的孩子啊，这边上学什么的。回去之前呢，把他公司的股票交给他管理啊。那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么多股票啊，忽然间这么多股票、在他手上啊，他就跟着别人好好的去玩他一场啊，整天在电脑上面看他的股票的行情啊，然后怎么样去买啊，怎么样去卖啊，所以整个人的心思都在那里面了啊。那聚会也不太想去啊，服事更不必谈了啊。所以他每次去聚会的时候呢，都偷偷摸摸的赶快进去，然后就是偷偷赶快跑出来。他真怕别人问他，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啊？他还怕别人问他哈。啊，结果就这样的忙忙忙，结果就不是几年前那个股票开始往下跌了啊。刚开始的时候，他想说没关系，应该会回来啊，所以他也没有讲急着去卖啊。啊，结果是越来越跌越厉害。据说哈，他本来那个股票值300万了，最后剩下3万块钱，他整个人几乎要崩溃了啊！他就回想到，他这段日子真的是离神太远了，离神太远了，很可能是神给他一个教训，所以呢，股票卖了，不做了，回到神的面前。啊，后来他真的很爱主。在我们姐妹会里面负责，很关心人，很爱人，祷告会都来。你看到他的见证，你看他领事的时候，真的是将荣耀归给神。他也不怕做他这个过去这个失败的见证，这是他告诉我了，我才知道。神让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很不好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挫折， 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会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引导我们朝着一个成圣的路，朝着一个得荣耀的路上去走。如果你爱他的话，如果你顺服他的话，好，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是有何等丰盛的预备，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你知道我们，你预定要我们来得这个救恩，预定我们要来效法主儿子的模样。你称我们为义，你让我们得荣耀。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实在是有一个何等大的盼望。主啊，有一天我们都要与主一同得荣耀，我们也要在我们的身上来荣耀我们的主。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你也赐给我们力量，与我们同行，让我们这个人生真的是一个被你自己所赐福的人生啊，是一个靠主得荣耀的人生。主，让我们能够宝贵我们的主，让我们来紧紧跟随我们的主，让我们更多来爱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